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人的理，在法上看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7日。1998年初，我走入修炼，开始了兑现史前大愿的艰辛之路。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是师尊对弟子的最大恩典。26年来，经历了个人修炼以及从个人修炼转入正法修炼的历程。作为一个在邪党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懂什么是修炼，不懂什么是正法修炼，更不理解学好法是做好这一切的保障。所以这个转变过程就是那么的弯心透骨，跌跌撞撞，无数次的跌倒爬起。直到2018年，我第二次从黑窝出来，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同修的鼓励，开始背法。背法的第一关就是坐不住，每天都得到外面转一转。第二关就是脑子里翻江倒海，七年谷子八年糠都上来了，搅得静不下心来。知道是干扰后，就极力排斥它，这边排那边翻。经过一番艰苦的磨心过程，师父把这些东西拿掉了，现在背法能做出了，心也静了，更主要的是形成了一个向内找的机制。即便经常是第一念做不到向内找，但很快就会转变观念向内找了，同时看清了由邪党文化变异观念各种业力形成的我，开始实修自己。第一部分，修去争斗心，圆融整体。各种人心执着都是旧势力刻意安排打造的，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个过程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又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所以意识到它得有个实修的过程。对于我来讲，争斗心已经形成自然，经常是自己都觉察不到，自然而然造成不良后果还不自知，被旧势力钻空子，间隔整体。当有同修告诉我，大家都在议论你，对你有看法，你找找自己是不是哪拧进了，自己的反应是太突然了，不应该这样啊。一是我不怎么接触大家，二是觉得修得还可以。向内找，找什么？常人还有句话叫闲谈莫论人非，你们背后议论人是修炼人的状态吗？即便是个常人，也不是有素质的人，我把心放下就可以了，随便你们怎么想。内心不平，表面冷静。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另一位同修又告诉我，大家对你有看法，但我知道你心中有法。这次的反应是，我的言行触动了你们的某些观念，你动心了，我们双方都有要修的。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我找到了执着心，同时找到了大家对我有看法的原因，也懂得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身的业力造成的，是为了提高我的心性而设的去人心的难。在一件事情的看法上，我和 A 同修有了分歧， A 对我大加指责，言辞也比较激烈，我们各说各的理，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正视自己，就这样僵持着。一天发现家里有一种白色虫子，随处可见，给师父上香，居然香的盒里也有，真是闻所未闻。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使我吃惊不小，也有点害怕，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一定是我有问题了，迫使我无条件向内找，没找到，只是认为交流没错，当时的认识就停留在这儿。既然师父点化我错了，那我就不说了。他无论说什么，我的回复就是谢谢。没想到这样做后，他的态度也变了，语气缓和了，家里的虫子也没了。看来我做对了。这个对是在表面的现象上认识到的，在法理上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在信箱里有同修发了一个通知，感到里面有党文化的思维，便把自己的认识提了出来，对方表示接受，可是却发了一个交流，并且通知也没删。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悟，不要坚持自己的认识，把自己写的内容删了，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发现交流和通知都没了。在这一瞬间，我一下子明白了，同修对我有看法，是因为争斗心造成的。每次与同修交流，只要有分歧，就会发生争论，坚持己见，还引用师父的法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悟到，反复强调自己的认识，就是证实自我，要说服别人，改变别人，是党文化的统一思想的思维，也是旧势力的做法。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争斗心的驱使下造成的，越争论争斗心越强，这些黑乎乎的物质落到同修的空间场，会感到很不舒服。正确的做法就如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所说的，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我为什么意识不到它是争斗心，反而认为是正常的呢？在我思想中存留这么多年，就是理越辩越明的邪党文化的思维所造成的。同修议论我，其实这是师父安排的去我的争斗心，我却用人的理来理解，一次次推了回去，错失提高的机会。师父看我不悟也不会修，安排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让我学会遇到问题不要去争，避免旧势力钻空子，同时也能静下心来，为向内找做好铺垫。第二件事，让我学会了向内找，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通过这件事，使我对无条件向内找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第二部分，放下利益心，慈悲救人。旧宇宙的生命是未思的，中共的统治更是放大了这个思，它破坏传统文化，摧毁人类道德，使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为满足个人私欲不择手段。修炼人也是旧宇宙的生命，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要跟师父回家，必须修掉这个私。利益之心是私的一种表现，一直以来自己比较注重修利益之心，也觉得这颗心修得很淡了，其实不然。师父的安排让我看到了，这个淡只是一定范围一定层次的淡，超出这个范围层次，利益心还是很强。事情是这样的，弟弟的孩子准备开店，需要比较大的一笔资金，尽管是三方投资，还是有缺口，找我借钱。我早已被单位开除公职了，养老金还没着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手里只有卖房子的钱，这是唯一的生活费，而且是越用越少。怎么办？众生有困难，找到我理应尽全力帮助，更主要的是他还不明白真相，他的学生给他做了三退，我知道那是表面的应付，给他装满真相的 TF 卡，他不但不看，还随意弄丢了，给他听明慧广播绝处逢生，他说那是假的，让他听五一三征文中学法轮功的老师如何善待幼儿园的孩子，他说那是恶。你说共产邪党给你开资，那钱是哪来的？他回答不上来，他说你邪。你告诉他中共用谎言欺骗国民，他说你是妒忌。 你告诉他中共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他说那是个别的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几乎每次讲他都暴跳如雷。总之被共产邪灵控制着，找不到自己了。我们之所以转生到一家，缘分是很大的，救他也就责无旁贷了。可是难啊。我常常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这样的人我能救得了吗？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德呀。我知道救人的是师父，但是我们需要具备足够的善，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此时他来借钱，我想是师父安排的让他得救的一个机会，就看我怎么把握了。我没有一丝犹豫，只留下小小的零头，维持眼前的生活，几乎就是倾囊而出，借给了他。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没提还钱，我也没提要钱。2023年年前，他和我妹妹说他不愿见到我，一见面就吵架。我知道这是托辞，每次和他讲真相我都很冷静，因为要救他，吵架还怎么救？后来我见到他，他也承认是托辞。听了妹妹的转述，我还算平静，因为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接下来妹妹又说，参与投资的人年终分了红。听到这儿，火一下就上来了，我再也平静不了了。我说，你要不分红我啥话没有，退一步说，你分红不还钱也可以，因为毕竟经营这么长时间了，总得让投资人见点力，但最起码你得和我打个招呼，这是最基本的礼貌。你不但没声，反过来谎称和我吵架来回避我。说着说着感到自己不对劲了，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了。我是练功人呐，别人分红心里不平衡，这不是妒忌心吗？没和我打招呼，这不是抱怨心，让人尊重的心吗？要求最基本的礼貌，这不是人的礼吗？激动愤怒，这不是争斗心吗？然而这一切又都来源于利益之心，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有这些心在，就生不出慈悲心来。没有足够的善，解体不了邪恶，这可能是弟弟不听真相的主要原因。我想，如果这件事若处理不好，他可能永远地被推出去了。我拒绝了妹妹帮忙要钱的打算，决定放下。那一刻真的很轻松，是生命升华的轻松。想想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也许哪是欠人家的，来找我要债来了，那就还吧，或者帮我转化业力，都是好事，理应谢谢人家。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巨大使命，应具有为众生舍尽一切的境界。仅仅是利益上的一点舍，就痛心难舍，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当我把心放下之后，弟弟也变了，再讲大法真相他听了，并说，你讲的我都信。讲到中共活摘器官，他说，我一个小百姓能做什么？我说，你知道谁善谁恶就行了。他说，这我能做到。在这个过程中给他看了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文章，曾给他写过三封真相信，并严肃地告诉他诽谤佛法的严重后果。师父的巧妙安排使他得救，在这过程中我也修出了慈悲心，感恩师父。第三部分结语。我悟道，跳出人的理，脱掉人的表面这层壳，站在法上看问题，融于法中，贯穿整个修炼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既艰难又漫长，我深知还有很多很强烈的执着心，比如色欲心，努力修还是很强，让我很苦恼。我知道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有时不注意还在加强它。还有怨恨心、报复心、为名的心、虚荣心、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的心、改变别人的心等等，太多了。我知道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我会精进，多学法，真修实修，尽快修掉这些人心。 以上是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别人的问题一定要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5日。昨天晚上到学法小组学法，正好母亲赶集回来，她没回家，直接去了学法小组。母亲对我说她买了一袋萝卜，又说怎么好怎么好，非常便宜，让我拿到我家车库中储存，改天再给他拿去。我一听就火了，说我不拿，和你说不要再买你就非买。我知道母亲是贪图便宜，母亲有些不高兴了，便说我买了省得再麻烦你们给我买，我就不愿意麻烦别人。我看母亲不高兴，就赶紧找自己。我不应该那样，一个80岁的老太太大老远拿来了，我还说她一顿，最起码没做到善，而且自己那个一说就炸的毛病还是没有去干净。一听说她又买了一袋子，我就不高兴了，心想不让买偏买，自己又拿不动，还要让我给她拿到楼上去。我找到自己有一颗怕累怕麻烦的心，不愿意为别人付出的心。我知道了，我既有怕麻烦的心，又有怕麻烦别人的心。学完法后他走了，一位同修说，买便宜的怎么了？总不能看到便宜的不买，再多花钱去买贵的吧。我没有再争辩。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但我还是想与那个同修交流一下，认为他不对。晚上回家睡不着觉，我在想，他为什么也这样说？有哪些需要我修的呢？早上起床练完功时，我才悟到，我有没有贪便宜的心？是呀，我去超市买东西时，不是也看到便宜的就买，不便宜就不买吗？不管需要不需要，便宜就买。去干洗店洗羽绒服时，自己不是也到了好几个店问了价格，哪个便宜在哪儿洗吗？那不也是利益之心吗？自己总拿法去对照别人，以为别人做的不在法上，而自己做的对，拿法去衡量别人，而不是用法去严格要求自己。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母亲还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喜欢表现自己，说起常人的话来就说个不停，好像天下人谁也没有他知道的多。我对照自己，自己是不是也有自我的心呢？不找不知道，一找自己不但有，而且还很强。我知道我要修哪颗心了，怪不得近段时间同修老在我面前提起用法去压别人。有的同修也是表现用法来压别人，表演给我看。我也是老在母亲面前表现自己，以为我比母亲明白的法理多，其实我只是表面知道的多一些而已，而母亲实修去掉的那些常人心我早已看不见了，只看见他表面没有意识到的这点表现给我看，而我却带着很强的情，要面子的心在看待这件事。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了，一定要从法中悟上来。怕麻烦，一说就炸，贪便宜的心，要面子的心，争对错的心，用法压别人的心，都是很强的自我，这些心真的还很严重。快快在法中修去他们，那不是真正的自己。我要在法中归正自己，赶快提高上来。今天在交流时，同修提出一个问题，我本想从师父讲的法和他交流一下，但转念一想，他很执着这件事，不用再和他交流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怎么悟还不行啊？另一位同修却说，他这样悟也对，而我心里一直不赞成，但我却不愿意说出来，就是怕麻烦，怕他说我，有保护自我的心。结果我就说，你怎么老说这个事儿？那意思是不用再交流这个问题了。结果他就有些不愿意了。我还没看出来，没有从同修的角度去考虑。他很严厉地大声说，那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不是来交流的吗？我听了心里有些不高兴，这个不高兴就是不让人说的心，我当时没有悟到。一会儿他又说，你很自我，老以为自己的对，怪不得 A 那天那样说你。那个一说就炸的心又在往外冒，我突然意识到不能上他的当，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还提这事儿，说明我的心里还有，所以赶快放下，休去他。我一声没吭，笑了笑。看来这个自我还真顽固，在不经意间又冒了出来。要不是同修的话，我还意识不到呢。这个心还不愿意，愿意听好话，还有要辩解的心。我今天抓住了他，是他在作怪，是自我不让人说，一说就炸。他还想辩解，保护着他不受伤害，多强的自我呀。今天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终于抓住了他，下决心修掉他。他不是我，我不要他，我要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新宇宙生命。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恶吓不到真修弟子，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光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5号。自邪恶迫害以来，有的人不修了，有的人偷偷在家学法，却不敢让人知道。有的在迫害前些年也能出来讲真相，但是随着迫害时间的延续，陆陆续续看到身边的同修被迫害、绑架、抄家。就像这些年自己也做了不少讲真相救人的事，不知道再遇到迫害还能不能挺过去，就不再出来讲真相了，可别给自己以后的修炼道路添堵，还是在家学好法，发好正念，平稳地走好以后的修炼路。有的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劝想发真相资料的同修，有的人就被劝成了。但是真修弟子是不会受到干扰的，我们地区还有很多同修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这是主流。这里想和走不出来的同修交流一下走不出来的根本原因。我们地区有一位60岁左右的女同修，她天天出来讲真相。一段时间，我负责给她上网发送三退名单，她把名单放在一位同修家。过一个星期，我再去那位同修家取。一次偶遇女同修，我们交流了一会儿，在她身上让我看到了真修弟子在法中修出的正神状态，无所畏惧，金刚不动。我被震撼，也很受鼓舞，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和差距，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提升的部分。我建议他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他说写不好，我就给他列了几个标题，他很快就写出来了。下面就是他谈的体会。第一部分，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因为讲真相就是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就必须用心去做。师父每次讲法和法会的贺词，都要求我们大法弟子要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以不能光在家学法练功，不出来救人，那在修炼上就等于空谈。我觉得要想做一个真修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100%的信师信法，师父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不管严寒酷暑，都坚持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助师救人，兑现誓约。说句实在话，人中说话不算数的， 都不是被赞赏的生命，而是被人轻视的生命。何况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和师父有约定的。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当中说，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第二部分，听说什么地方有警察蹲坑，主动去寻找，救度他们。有一天同修来我家，说某某地方有便衣给他照相了。我说，咱们下午出去看看他来没来，咱们给他好好讲讲真相。结果下午出去了之后，也没看到有那个便衣。我对这件事是这样看的，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碰到警察便衣，我们都不要怕，因为我们是为了众生好，做的是最正的事，是为了救他，心中要升起慈悲和善念，而不是升起怕心。这时候情况就有大转机，因为警察他们也有善的一面，也曾是师父的亲人。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就能解体了他们恶的一面。有些警察因为听到大法弟子讲的真相而得救。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碰到过610的警察、监狱警察和部队穿警服当兵的。我就想，既然碰到就是缘，就给他们讲真相，给他们得救的机会。他们有的接受真相退出了党团队，有的当时不想退，我也给他讲了真相。碰到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大法弟子要有正念，不要有负面思维，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们大法弟子救人靠的是正念，正念来源于法，没有法导航，我们什么都做不成。第三部分，我被迫害过，但为什么没被吓住呢？我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多发传单，多讲真相。2005年初，我发真相资料时发到了便衣手上，当时他也接了真相资料。我走后他就举报我，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大法弟子被迫害，都是因为我们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有漏，才被旧势力指使的人迫害。后来我通过不断的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体悟到了，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才是做好救人的根本保障。做事不是修炼，必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才能平稳地走在神的路上，才能不受邪恶的干扰与迫害。通过那次磨难，我找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去掉人心，在法中提高上来，这就变成了好事。所以在马三家教养院，我还是跟狱警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们让我们写体会，我们就写文章，正视大法的美好。在外边敢讲大法好，在邪恶的环境下也得讲真相，正视大法的美好。心中装着大法，邪恶是吓不到真修弟子的。出狱回家后，我依然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没有退缩。从1999年720到现在，我一直选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知疲倦地告诉人们大法好，从未懈怠。其中包括当地派出所的片警、街道人员。在救人的过程中，我按师父的法去做，修去了层层的怕心，修掉了不同层次中的人心、观念，能稳步地走在救人的路上，给坚持面对面讲真相这种救人的方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四部分，不能因为风吹草动就停止救人的步伐。前一阶段，听说有同修在我是一个地段讲真相时碰到一个便衣。这个便衣说，这片谁谁是怎么进去的，谁谁几点出来的，谁谁什么时候出来讲，什么时候回去，高矮胖瘦，年龄大小，他都知道。 同修当时没说什么就走了。回来和同修说起这事，有的同修觉得应该把这事告诉给经常在这片讲真相的同修，让他们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了。过了一段时间，也有同修告诉我说，不要去那个地段了，有危险。当然，同修觉得注意一些是对的。我想就这件事谈谈看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师父要求的不动的状态呢？其一就是法没有学明白，其二就是心明白也做不到，其实就是对师父讲的法不是真心的信，是模棱两可的信，是将信将疑的信，是在用人心觉得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的信，而不是百分之百的无执的信。修炼中每遇到一件事，都是对修炼人的心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要强，不要有负面思维。其实便衣警察也是受害者，我们大法弟子也有责任救他们。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那么每一个人也都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也得按师父说的做，尽力去救那些迷途的生命，救度那些被共产邪灵毒害的众生，使他们明白真相，躲过人间的大劫难。救人虽说难，但是我们心中有法，满怀正念，那就并不难。学好法，充实正念，是去怕心的根本保证。心中想着师父让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把救人的事情做好。什么便衣、风吹草动都是假象，看我们能不能在这种环境下还坚守着我们对法的正念与正信。如果真能达到金刚不动，那就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其实我觉得正法修炼、救度众生中，每遇到一件事都是对修炼者心性的考验。由于人心观念会把一些事情看实，从而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便衣、特务是受中共邪灵的控制，赶着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坏事，他们是最可怜的生命。大法弟子也要用我们这些年修出的慈悲、善念来解体他们背后的黑手乱鬼，能给他们讲真相的也得面对，慈悲的救度他们。我每天出去讲真相，经常去那个地方，但是没碰到那个便衣。即使碰到，我想我们大法弟子也不要怕，因为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我们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生命是为他的，所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顺利，众生愿意接受真相，就能得救度。所以不管听到什么风吹草动，都动不了我讲真相、救度众生这颗心。我们心中有大法，有师父法身保护每个真修弟子，所以救人的路上越走越顺畅。希望被风吹草动带动的同修要多学法，加正念，去人心，去怕心。真修大法弟子修这些年了，这些心必须得去，不能被邪恶因素假象吓倒。为了救度众生，助师世间行，迈开坚定的脚步吧，兑现下世助师正法的承诺，多取人心，让什么便衣特务在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场中烟消云散，完成师父给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担当起这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责任，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纯净的心态放真相资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7号。现在我将自己修炼救度众生的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从2001年开始， 我讲真相最主要的方式是发放真相资料。当时资料是由大资料点供应。我那时还年轻，才30多岁，就骑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远郊发放真相资料，把市区和近郊留给老年同修和其他同修做。那时我们每次都是傍晚出发，到半夜一两点才回来。每次我和弟弟同修都背一大包真相资料，到村里挨家挨户的发放，直到做完才回家。那时我们心态很纯，没有怕心，也没有任何杂念，就想让众生明白真相。所以师父给了我们最慈悲的加持与保护，使我们每次的发放都做得非常顺利，从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与麻烦。无论资料点给送来多少资料，我们都能很快发完，顺便还捎带着沿途挂真相条幅，贴真相不干胶。开始时资料点的同修看我们发的数量很大，还以为我分管着多少同修的资料发放呢，其实就我们俩。后来明慧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就各自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从零开始学会了上网、下载、刻录、打印、装钉、制作、装系统等技术，我的资料点成了一个全能而又独立运行的资料点。由开始的低端打印机换到高端机，由一台到多台同时运行，再换到高速打印设备。20多年来，我使用的打印机已记不清有多少台了，每一台的打印量都超过额定的数倍，耗材也不知用了多少。资料点所需的费用也都是同修们一起出，但做资料所有的环节，包括购买打印机、耗材等，都是我独自完成。我常常是一大早就开始做资料，直到下午2-3点才吃第一顿饭。做好后，大部分是我给同修送去，这样既保护了资料点的安全运行，又保证了资料畅通无阻的供应。20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的资料点一直安全运行至今。我做的真相资料不仅供给着数位同修发放，同时我自己也保证每周出去发2-3次。最近这几年，中共邪党看到了自己将要覆灭的可耻下场，垂死挣扎中，出于对民众的恐惧和其邪恶本性的释然，对民众的监控愈加严密。从网络到现实，实行360度监控无死角，特别是在城市，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的密布，对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构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我深深地知道，真相资料所起到的救度众生的作用，是其他任何讲真相的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只要是看过真相资料的民众，讲起真相就非常容易，几句话就能劝对方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没看过真相资料的人，劝退就非常的难，得费很多口舌，讲很长时间。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是大法造就的新宇宙中最正的生命，是金刚不破的宇宙中第一最伟大的称号大法弟子，怎么能被旧的宇宙法理与低层空间人的因素所制约呢？因此我所在学法小组的2个资料点的真相资料制作一点也没减少。我这个资料点所供应的大多是远处的70-80岁的几个老年同修，由于年龄、病业等各方面的原因，真相资料的需求量也大大的减少了。没人发资料了，我便自己做自己发，所需的耗材与过去一样，一点也没减少。我过去每次出去带60-70份真相册子，或进小区爬楼发，或在小区的楼下的自行车及汽车上发放。随着3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的封控，市里各小区大门口及小区的单元楼几乎都装了门禁，有些高层监控更严，上楼也必须刷卡，并且因为清洁工定点打扫卫生等因素，对进入各小区发放真相资料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也容易造成真相资料被保洁人员收走，对救人不利。于是我改换方式，在大街上，在学校门口学生们的自行车筐，在酒店门口的私家车和自行车上发放。我个人发放的时间大多是利用傍晚时间，孩子们放学和人们下班的前夕，这样大面积发放后就会很快被人们迅速带回家看，不容易被拾荒者和坏人捡走。和同修结伴发放时，大多是在晚上八点左右，在酒店门口、购物广场这些地方，人们的流动性比较大，车辆大多都是临停车辆，把资料放在汽车把手或挡风玻璃上，这样车很快就会被开走，不会造成资料的损失。我们有时也在发过后隔一段时间或第二天早上去看看，偶尔会有一份真相资料被抛弃，但绝大多数都被民众拿走了，这样救人的效果很好。我们在大街上这样大面积发放，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学好法。我们小组学法大多都是采取背法这种方式，每天不管背多背少，都把法装进了脑子里，每天都用法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规正自己的行为，充实自己的正念。在市区，在大街上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就面对着一个摄像头的问题，这对我的修炼和信师信法又是另一种考验。几年前邪恶刚开始装监控器时，我心里没这个概念，也从没想过这些与我讲真相有什么关系，所以发资料时心里很坦然。后来明慧网登出有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录到而被迫害的消息，周边同修也不断的好心提醒让我注意安全。渐渐的，这方面的文章消息看的听得多了，在自己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对摄像头就有所顾忌了。而自己当时并没有抓住这不正的一念向内找，用法理来衡量，从法上提高，也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干扰与考验，没有马上发正念清理掉。逐渐的，负面的东西在心里积淀多了，便产生了怕的因素。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就只有不停地发正念清理它，排斥它，这等于是先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迫害，再去反迫害，所以就给以后的修炼增加了不必要的干扰与障碍。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法轮大法书籍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从法理上我知道，我们救人是在做全宇宙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不配干扰与考验，谁干扰谁是罪。所以我每次出去发资料都是一路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怕心，也解体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有时发完资料后心里也是不稳，看着满大街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摄像头拍到。我知道这念头不是自己，我就不停地背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法轮大法书籍红银二》怕杀。渐渐的，怕心也就消失了。我悟道，师父要求我们在修炼中要逐渐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最后达到是真正的宇宙保卫者的标准。我还悟道，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每一关每一难，其实修的也就是对师父对大法的信与坚定，在修炼的实践中也真的验证了这一点。现在不仅我家门前的摄像头给拆除了，我们整个小区里只要是物业装的摄像头也全拆了。现在大街上人行道上也有好多摄像头的红灯不亮了，是师父清理了这些邪恶的因素，再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铺平道路。 我们只管去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就行了。要想能达到永远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学好法，修好自己。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中各方面距离师父的要求，离一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我会努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半夜鸡叫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周碧莲。读小学的时候，我就爱看小人书，对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扒皮印象深刻至极。地主周扒皮对家里的长工非常苛刻，甚至半夜爬起来，天还乌漆抹黑，就跑去鸡窝处装鸡叫，催长工们早早起床下地干活。幼小的我看了这个故事，接受了地主是恶人，心肠坏得很，对家里的长工想尽一切办法压榨。地主阶级就是一群这样的坏人。因为自己也姓周，有的小朋友就叫我周扒皮，幼小的我对此心里很难受。可是当我慢慢长大，发现我父亲的干爹家就是地主成分，可是他们对人很和善，而且这个干爷爷在80年代邓小平搞经济改革开放的时候还是一个菜场的一把手，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和家人的学历也比其他老百姓家的条件要好要高。而且我的二姑妈家是富农，成分比较高，但他们家的人也是勤勤恳恳，辛勤劳作，没有像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那样心肠很坏。那时的我有些纳闷，为什么现实与党让我们读的小说不一样？长大后，我看了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谦写的一篇《半夜鸡不叫》的相关文章，才真正明白，原来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还是一个仁义的地主，对家里的长工也是很好的。真实的周扒皮勤俭，生活中精打细算，讲规则，诚信，对伙计宽厚。半夜鸡叫是邪党篡政后，为了从地主手中抢走土地，给他们扣上的一顶大帽子。地主是那些拥有较多土地的人，可能是勤劳致富，也有的是祖传下来的家产。邪党说他们欺压家里的长工，干得苦，吃得差，工钱少。他们二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阶级对立的关系，挑起百姓斗百姓。最近我去一个缝缝补补修旧货的便民小市场兜了一圈，正好所谓的3月5号雷锋纪念日，学雷锋刚过，大陆每年3月5号前后政府都要提倡学雷锋助人为乐，各街道居委会会组织缝纫的、剃头的、修鞋的、测血压的、看病的、做衣服的等等一些人聚在一起开展便民服务，也就是学雷锋做好事。我问了一个做缝纫的阿姨，她也去参加了今年的学雷锋助人为乐的活动，是社区居委会组织去的。我问她给人家修补东西收钱吗？她告诉我不收顾客的钱，这几天学雷锋的日子里顾客修补东西不用付钱，都是居委会出的钱，给少了我可不干。前几年有一次居委会叫我去学雷锋修补东西，去了一个上午就给了一张20元的抵用券，太少了，后来再叫我去我就不去。现在就改成顾客修东西不出钱，都是居委会出，不给钱谁肯干，给少了没人干。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半夜鸡叫里的长工又不是奴隶，他们有人身自由，地主工钱给的少，他们就可以不干，去别的人家干，吃得太差也可以走人，这都是两厢情愿的事，就是现在不也是吗？有些人家请保姆照顾老人，工钱给少了，保姆不愿干了，可以走人。主人家觉得保姆干得很差，不适合他们，他们也可以解雇保姆，这都是双方你情我愿才能成的事。叫保姆加班加点，还得另外加钱。半夜鸡叫，纯粹是那个作者故意编造，夸大其词，为了配合斗地主，把土地充公，因形势需要而抹黑地主们。年龄在50出头和50以下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斗地主的残酷无情，所以都被半夜鸡叫蒙骗，以为地主真是那么坏。原来这一切都是中共的欺世谎言。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